各位听众，近年来叙利亚的战局始终吸引着世人的密切关注，而另外一场规模并不逊于这场战争的内战却鲜被提及，这便是已经持续了四年之久的也门冲突。四年的内战将也门沦为一片废墟，导致成千上万的民众背井离乡，更造成许许多多年幼的孩子遭遇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最近终于传出也门冲突各方有望举行和谈的消息。旅居瑞典的中国作家莫莉女士对相关话题阐述了她的看法。莫莉女士，你好。
你好。
也门内战似乎成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与叙利亚内战相比很少被西方媒体提及，各国政治领袖也出于不同原因对此保持沉默。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也门的战争呢，是打了四年，这四年的战火呢，却是一场被世界忽视的战争，是一个缓慢的、沉默的、人民慢慢走向死亡的战争。这是二战以后最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事务协调员戈兰德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像也门人民那样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它有战争、饥荒、灾难，还引起了霍乱等瘟疫，几乎整个也门全都卷进去，而且他们根本就跑不出来，他们被沙特阿曼大海所封锁，关着门打。联合国统计的大致数字呢，成千上万的也门人失去生命，有2200万人口需要援助，1600万人需要医疗服务，几乎每十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冲突死亡。为什么很少被提及了？为什么西方保持沉默了？刚才我首先讲了一个是地理原因，首先是个关门开打的，其次呢就是也门问题的复杂性，它实际上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首先，也门内部有很多宗教问题、政治冲突，那是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的冲突。胡塞武装跟伊朗有联系，也门政府是沙特支持的。它实际上是阿拉伯国家两个大国，沙特和伊朗在该地区的霸权和教派分际，就是一派是什叶派国家，一派是逊尼派，多方面的较量。然后西方国家怎么卷进去了？因为美国是支持沙特的。美国为什么要选择支持沙特？因为它是遏制伊朗。美国在也门问题一直站在沙特阿拉伯后面，所以当沙特卷入也门战争和胡塞武装开打的时候，美国是提供了武器、情报支持的，这就麻烦了。那世界上只有他们的声音。那到什么时候这个沉默打破呢？就是卡舒吉。卡舒吉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他逃到华盛顿邮报做记者，他逃到美国的时候就写沙特在也门的战争是怎么回事，造成多少重大的伤亡，他就批评沙特卷入也门冲突，这也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今年10月2日卡舒吉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堡领事馆被人勒死，然后被肢解，现在沙特已经承认是在他们的领事馆里遇害。以前从来没有一位记者的死亡像卡舒吉之死这样引起全世界强烈的共愤愤怒，这就是像光束把也门的问题也照亮了。因为卡舒吉批评过沙特的战争，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就不能不打破沉默了，不能不做点什么呢？所以他们才有瑞典准备主持的也门和谈。
也门内战不断升级，与沙特和美国等国的介入不无关联。您认为究竟哪个国家应对四年来也门冲突的升级承担责任？
也门的内战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非常复杂。也门是一个极端贫困的阿拉伯国家，它既有大小部落内战，还有教派分界，国情非常混乱。但是现在从2015年开始，这场内战谁的责任？只有联合国和国际从事援助的人道组织、人权组织最有发言权。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他们都有罪。他说，无论是也门政府军队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这是一方，还有胡塞武装，这是另一方，他们都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战争罪行为。 但是呢，沙特由于它处于强势，它有美国资助的武器，它的空气是造成平民伤亡的最主要原因。而且沙特还轰炸关闭了海港，国际上的人道救援进不去，那些孩子都是饿的皮包骨，当地人陷入绝境。所以他说都有罪，但是美国支持的沙特方罪行更严重一点。
西方政府为什么一直对也门内战选择沉默？
西方政府他其实在战争造成伤亡，他也批评了沙特和盟军，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问题。沙特国王他一直被美国和其他国家视为是改革者，因为他能约束国内的宗教势力，其实本拉登也是沙特出来的啊，但是他表现的说他能够约束伊斯兰恐怖分子，他并且承诺让伊斯兰教变得宽容。而伊朗呢，一直就是和美国对立的，所以为了遏制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西方国家会站在沙特一边。这场战争是沙特介入也门内战，这样打起来他们就不好说自己的朋友了啊！尤其现在特朗普总统和沙特王室的关系更是深厚，他们很多年的生意关系、利益关系。那么在卡舒杰遇难以后，就是卡舒杰生前在华盛顿邮报批评沙特介入也门内战这个文章的时候了，德国总理默克尔马上就宣布对沙特表示谴责，还要冻结德国对沙特的军售。现在好像是芬兰和丹麦也宣布了，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只考虑利益的人，他仍然说沙特是美国最伟大的盟友，还强调沙特和美国的关系是数十亿上千亿军火。因为特朗普他只懂交易的艺术，他是一个很奸诈的商人，在他眼中对人权的保护这些东西远不如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重要。所以其他西方国家在卡舒杰和遇难之后啊，还是有表态，不再沉默。
美国最近发出呼吁，要求也门战争各方尽快举行谈判，实现停火。美国在此时发出和谈的诉求，其中意义何在？
其实美国在野党民主党早就对也门战争有批评，因为联合国还有人道组织、救援组织不断的反映大规模的死亡，虽然不能进去采访，但是流出来的照片什么都很多，联合国一直有批评，但是没有一个机会。到卡舒杰去世以后，他揭露的东西，批评也门战争畸形生意迅速的升温。首先是特朗普家族与沙特王室在经济上的渊源，美国民主党议员有大量的证据说特朗普家族几十年来和沙特王室联系，获得大量的资金和利益，所以特朗普他不想放弃，因为他说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但也是他们自己家族优先。那么怎么平息激愤的舆论和各方的批评呢？所以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马上组织也门和谈。因为他要瑞典和谈，瑞典当时宣布的时候我就很注意，因为我在瑞典我就认识在瑞典的也门难民，也门难民大部分逃不出来，像2015年难民潮的时候，其实都是叙利亚难民的也门难民逃不出来，因为被封锁了，但是偶然能出来的，我还是去对他们去了解个情况。所以我当时就一下说瑞典接受的这个任务要把各方都请到瑞典来和谈，因为当时的国防部长和美国的国务卿呼吁停火，然后匆匆忙忙把这个任务交给瑞典，他没有出具具体的细节到底是怎么干，就他们根本就没商量好，匆匆之间就是为了平息对特朗普不肯放弃沙特这个朋友的批评。不管他的算盘打得多么好，特朗普但他终于在也门问题上改变立场，第一次表示支持联合国举办和平谈判，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呢，是卡舒杰用他的生命换来的，他的生命被粉碎了，他也是国际社会、联合国这些人权组织、人道组织长期的呼吁的结果，所以总算战争有了一个结束的可能。
那也门和谈为什么选择在瑞典举行？
刚才我讲的瑞典政府这次突然接受了这么一个任务，我们的女外交大臣啊，瓦斯特伦，她就非常高兴，她说我们同意了这个要求，我们马上就会组织。 为什么选择瑞典呢？这是跟瑞典这个国家的国情有关。它首先它是一个君子不兼备的中立国，这个国家本国已经享受了200多年和平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瑞典中立国它救助过大量的犹太人，但是自己没有转入战争，所以它长期以来有这种作为调停人历史经验。以前伊拉克、伊朗他们都是瑞典的圣明长首相帕梅被联合国派去做特使去调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呢，也是瑞典提供的帮助。为什么？只有瑞典有大使馆在朝鲜，是他们的大使馆给美国拉线。那么瑞典自己在也门问题上，不光是说当时政治上，而且在人道援助上，瑞典几乎是个主导作用，就是捐钱。现在瑞典给也门的人道主援助多大几个亿，他又在日内瓦和瑞士不结盟的国家举办个高级认捐会议，叫全世界都来捐钱，有40多个国家参加捐款，捐了20多亿美元的资金给也门的难民。所以瑞典作为中立国长期做这种工作，所以呢现在本来说11月举办，但是沙特的队里面胡塞组织很担心他回不去。以前联合国想在日内瓦组织和平谈判，那边说我们不出来，我们担心出来以后回不去。这一次瑞典组织的话，可能是由联合国和瑞典的外交官陪着他们出来。现在两方面都表态，就是说要继续参与，暂时停火，这样呢才能把通道打开，把海港打开，然后国际上的援助才能进去。成千万人在那里在饥荒、饥饿和疾病之中继续援救，所以这一次虽然是说现在我们战争结束的日子可能还比较遥远，但是这一次总算给我们一点希望。
好，谢谢莫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